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33号到1344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看第三个问题，救恩史中的圣体圣事。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标题，饼酒的标记，1333号。记着基督的话语和祈求圣神，使饼酒成为基督的体血，是感恩礼的核心。教会忠于主的命令，为纪念他，继续做他在受难前夕所做的。他拿起饼来，他拿起一杯葡萄酒，直到他光荣的再来。饼酒以超乎我们理解的方式成为基督的体血，饼酒的标记也继续象征天主创世的慈恩。因此在献礼中，我们感谢造物主赐给我们饼酒，人类劳动的成果，但他们首先是大地的产物和葡萄树的果实，是造物主的恩赐。教会在君王司祭莫基瑟德带来饼酒创世纪14章18节的行动中看到了自己献礼的预象。我们看呢，在这个1333号这一小段呢，它所属的标题叫做饼酒的这个标记。那首先呢，这一条呢给我们介绍这个饼酒啊为什么要成为耶稣基督选择建立圣体圣事的两个标记。在这个感恩祭当中，司祭呢用基督的话来祝圣饼酒呢，显然是那个感恩祭的核心部分。那么这显示了教会呢是以基督的命令作为根据，不断地重复耶稣自己的话。他拿起饼来啊，掰开，拿起一杯葡萄酒来。那么这两个核心的标记呢，就是饼和酒同时被选用了，成为基督的体血的这个可见的这个标记。那么饼和酒呢，本来是天主所赐的这个恩物当中的这个代表，这跟呢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关，在圣经里面常是如此。但是呢，却以奇妙的方式呢，成为基督的这个体血，它在圣事上有了新的这个含义。在弥撒的这个奉献礼中，我们需要呢，首先感谢天主所赐给的这个饼和酒，因为他们代表着天主呢对大地和对人类的这个恩赐。那么这个预象的这个意义，就是饼酒的这个预象的意义呢，在旧约里面，我们首先呢是在这个是君王又是司祭的莫基瑟德，在他的这个身上啊所看到的，他所奉献的这个饼酒，在这个事实的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预象的作用。我们看这个1334号，在旧约时代，人把饼和酒与大地的其他出国一起呈上作为祭献，这表示对造物主的知恩。但是在出谷的事件里，饼和酒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以色列人每年在月节所吃的无酵饼，是纪念天主解救他们仓皇逃离埃及，也纪念天主在旷野降下玛纳，使以色列人时常谨记要靠天主的圣言作为生活的食粮。最后日用的食粮是预许福地的出产，是天主信守他许诺的保证。犹太人在逾越节晚餐结束前举起祝福之杯，格林多人前书10章16节，为酒带来的庆节般的欢乐增添了末世的幅度，以及期待着墨西亚的将来重建耶路撒冷。当耶稣建立感恩圣体圣事时，他赋予祝福饼和酒的行动一个新而决定性的意义。那这一条呢，继续给我们解释这个饼酒啊，在救恩史里面的这个含义。饼酒呢，在旧约内呢，就是人向天主所奉献的这个主要祭品。这个祭献呢，表示呢对天主的感谢啊，这是所有的祭献呢通常都具有的一个含义。出谷祭内呢，这个新的意义呢被赋给了这个饼酒。那么庆祝逾越节所使用的这个无酵饼，是以民呢他们逃跑时的这个急促而留下的这个纪念。用无酵饼，那么这在拉丁里的教会当中啊，一直还沿用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我们知道呢，在东方里面呢，他们所用的是有酵饼啊，这一点呢稍有不同。而玛纳呢，就是天主在旷野照顾以民食物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明证，并且呢，人生活呢不只是靠饼，也要靠天主口中的圣言的这个意义呢，也是建基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那么关于酒的这个应用呢，可以追溯到那么犹太人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中所饮用的这个酒。酒是欢乐的这个象征和代表，那么末世的这个幅度呢，就在这个意义上呢得以呈现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酒呢，它有期待这个圆满的这个意思。当这一切呢 被基督在最后晚餐当中所采用，就是饼和酒哈，被耶稣基督所采用的时候，新的意义就被赋给了这两个标记，他们成为了基督的体和血。我们看这个1335号，在增饼奇迹里，主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交由门徒分给群众，让他们吃饱。这预示他感恩圣体圣事的独特食粮是如此丰盛，取之不尽。在迦纳婚宴上变水为酒的标记，以预告耶稣受光荣的时刻，它显示在天父的国里婚宴的圆满，在那里信友畅饮那成为基督宝血的新酒。那么耶稣的生平中啊，关于这个增饼的奇迹部分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它的这个含义的机会。圣经学家们呢通常会认为呢，以增饼这个奇迹的这个背后和最后晚餐的这个建立，那么就这两件事之间呢，他们所基于的这个原型呢是一致的。因为呢，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去做经文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是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些内在的这个证据呢，显示呢，他们有着一个一致的一个根源，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点，是众多的点，他们都是一样的。那这种一样呢，不会是出于偶然。那么这只是在显示呢，一件事情的两面。增饼的奇迹中，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跟这个晚餐中那个掰开，那么所使用的这个动词啊，包括那个句式呢，都是一致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哈。事实上呢，至少有这个六个或七个点哈，可以一一的进行对应。那么显示了圣体圣事呢，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全源的特性。另外呢，迦纳婚宴中变水为酒的这个描述，意味着在天国里可以圆满的畅饮新酒啊。所以一般来讲呢，饼酒呢是这个人类生活当中的两类必需品。那么在这儿呢，却成为耶稣呢所建立的圣体圣事的两个重要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标记。我们看这个1336号，耶稣首次预告感恩圣体圣事时，使得门徒分裂，如同他预告受难时一样，引起他们反感。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若望福音6:60，感恩圣体圣事和十字架同是绊脚石，这是同一的奥迹，不断成为分裂的原因。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若望福音6:67。那么主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经年累月地回想着，他爱的邀请使我们发现，唯有他才有永生的话。若望福音6:68，谁以信德来接受他感恩圣体圣事的恩赐，就是接纳他自己。那么若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是生命之粮的这个言论之后呢，他也记录了门徒们对此理解的这个不同而导致的这个分裂，为此呢可称为绊脚石。这里呢也不难理解，那么绊脚石呢是指呢为那些不信的人而言，可是呢为那些相信的人呢，这些话呢却是永生的话。凡是愿意借此而接纳基督的人呢，就是在接纳基督自己。下一个小标题是感恩圣体圣事的建立。1337号，主既然爱了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当他知道时辰已到啊，要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时，他在晚餐中为他们洗脚，并交给他们爱的命令，为留给他们这爱情的保证，为使他们与自己永不分离，并且为让他们参与他的逾越，他建立了感恩圣体圣事作为他圣死与复活的纪念，并吩咐他的宗徒要举行这事直到他的再来，于是将他们立为新约的司祭。对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行的，我们一定是耳熟能详。那么耶稣呢爱他们到底，到了他要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刻，他就给门徒们洗脚，并让他们彼此而相亲相爱。那么若望福音的巧妙之处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他没有直接叙述耶稣建立圣体圣事，就像在对观福音里面所做的一样啊，耶稣拿起饼来掰开，拿起葡萄酒来，这样的叙述呢，在若望福音当中是没有的，而是透过呢给门徒们洗脚来表达他和门徒们之间的这层亲密的关系。圣事的建立呢，正是在这个时刻，然后呢，他吩咐宗徒们照着实行，所以宗徒们就成了首批的司祭，也能够举行此祭献。我们看这个1338号， 三部对观福音呢和圣保禄都给我们传述了感恩圣体圣事的建立。那么至于圣若望，他则记载了耶稣在格法翁会堂为准备建立感恩圣体圣事所说的话。基督指明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新约内呢，关于直接记载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呢，是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吃和喝。我们看在新约里面哈，是三部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路加以及和保禄呢，就是这四个作品当中呢，是有着这个同类的这个叙述啊，他们的差别呢，只是在形式上和一些个别的这个字句上的这个差别，形式是一样的。而若望福音呢，也就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呢，他是以生命之粮的言论的方式呢，来讲述了这个奥迹，所以若望是不一样的，那方式呢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作用呢却是一致的，因为呢这里呢要关乎到这个若望福音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若望福音里面，即便是他要描述跟对观福音相同的主题的时候，若望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呢也跟对观福音呢有区别。所以呢我们常说若望福音呢在这方面呢是独树一帜的，他跟对观福音的关系呢是并列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把福音呢常常分成两类啊，前三部呢是对观，而若望自己呢独树一帜。我们看这个1339号，耶稣选择了逾越节来实现他以前在格法翁所预告的，把自己的体血赐给他的门徒。无酵节日到了，这一天应宰杀逾越节羔羊，耶稣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去，你们去为我们预备要吃的逾越节晚餐吧。他们去了并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时候耶稣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顿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他遂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所流的血而立的新约。路加福音22章7到20节。那么逾越节呢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耶稣将要完成自我奉献的关键时刻。那么这一段呢，他特别选用了路加所记载的在最后晚餐中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那个描述。他遂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晚餐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所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新约里面的影响很深，连保禄的相关的这个作品呢，也受到了这段经文的影响。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那么也就是对观福音的马窦和马尔谷以及呢保禄书信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注解当中看到相关的这个章节来作为呢参考。我们看这个1340号，耶稣与宗徒在逾越节晚餐上举行的这最后晚餐时，给犹太人的逾越节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事实上，新的逾越就是耶稣通过死亡和复活到达父那里，这在最后晚餐中提前实现，且在今天的感恩祭中庆祝。感恩祭完成了犹太人的逾越节，并提前实现了教会在天国的光荣中最终的逾越。耶稣的这个逾越呢，给逾越节决定性的意义，也就是新的意义。耶稣向天父所做的祭献呢，提前在晚餐中完成了，并且呢，在今天世界各地所举行的感恩祭中实现。所以呢，耶稣的逾越完成了旧约的逾越，也提前了所有基督徒要获得的这个逾越的这个事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呢，关于逾越的这个意义呢，做一个简单的描述。逾越节呢，这个字我们常说的这个逾越节，是来自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Pascha 这个字，音译呢，我们也常听到，那就是巴斯卦啊。所以这两个呢，说的是同一个主体。那么它本意呢，就是有越过的这个含义。我们知道这个逾越嘛，哈，从这两个字的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有逾越的这个含义。犹太人的逾越节呢，是每年都举行，出谷记里面有详细的规定，纪念天主所带领以民呢出谷的这个事件，用羔羊的这个血抹在那个门楣和门框上哈，使天使在驻扎的时候得以这个越过犹太人的这个家庭。而逾越呢，也纪念呢这个西乃盟约 纪念以民呢跟天主之间所订立的这个盟约，纪念的这个意义呢也跟逾越的这个意义呢紧紧相连啊。每年呢过这个瞻礼的时候呢，其实为了纪念这个天主和以民之间的重大的这个事件，同时呢也在当下呢能够产生积极的这个意义。所以呢这个纪念呢和逾越之间呢有着紧密的这个联系。当我们说基督的这个逾越的时候，是表示呢基督救赎的这个奥迹，而格外呢是指他所受的这个受难、圣死跟复活和升天的这个奥迹啊，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奥迹。这个观点呢给今天的这个相关的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接触点。反而李仪宪章呢就采纳了这个观点，在宪章里面就指出呢，教会格外借着圣喜圣事和弥撒圣祭这个圣体圣事呢来举行基督的这个逾越奥迹。这个李仪宪章的第六号里面说，人们借着洗礼加入基督的逾越奥迹，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同样，那么每次食用主的晚餐，人们就传布主的死亡直到他再来。这是礼仪宪章第六号的话。那么同时呢，礼仪宪章呢也劝勉信友们不但在举行礼仪时参与基督的死而复活的这个奥迹，也就是这个逾越奥迹，且呢就是在这个是礼仪宪章第十号的话说，在饱尝了逾越奥迹之后虔诚的合作。礼仪呢是在祈求使信友在生活中实践他们以信德所领受的。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文件的两个地方所强调的这个观点。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1341号，耶稣命令要重复他的行动和话语直到他再来。这命令不但要求我们怀念耶稣及他所做的一切，却要针对由宗徒和他们的继承人所举行的礼仪庆典，纪念基督他的生活、他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他在父前的代祷。耶稣的命令，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是圣体圣事呢在万世万代实行的这个理论基础。那么借此呢，不同的时代的这个教会呢就得以参与基督的死亡跟复活的奥迹，其中呢自然也包含了耶稣的这个生平。那因为在弥撒当中啊，福音所宣读的这个内容呢，他常常要关注到耶稣的这个生平，是关注耶稣整个的这个一生。我们看这个1342号，从一开始教会就一直忠于主的命令。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宗徒大事录这样记载，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也挨户掰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从大事录二章42节46节，这样的纪念呢也可以从教会早期的文献中看得出来。宗徒大事录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当然呢在保禄书信当中呢也有一些零散的这个提及，因为这是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教会初期生活历史的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出处啊，也就是宗徒大事录还有宗徒的这个书信。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呢，信众们呢他们聚会，他们听取宗徒们的训诲，他们也掰饼祈祷，甚至呢他们还像犹太人一样呢去到圣殿里面去祈祷。那么稍后呢到圣殿里面去祈祷呢才慢慢的变成了基督徒们自己的这个聚会。我们看这个1343号，基督徒尤其在一周的第一天主日，即耶稣复活的日子，团聚一起掰饼。宗徒大事录20章7节，自那时起直到今天，感恩圣体圣事庆典一直绵延不断。如今在教会里，我们在各处都可以参加着具有同样基本结构的感恩祭，它依然成为教会生活的中心。那么在上一条目里面1342里面啊，我们提到呢，提到教会初期生活的这个主要是宗徒大事录啊，还有这个宗徒书信。那么事实上的末世录里也有，比如末世录的相关的那个内容啊，若望呢在接受神事的这个日子就是在一个主日上啊，在末世录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们看这个1343号在这个基督徒聚会的这个日期上选择上也有重点，那就是要在主复活的日子上团聚和掰饼。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看成是感恩祭的雏形，这样的做法呢一直持续到今天。稍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宗徒之后的这个教会生活中的这个感恩祭的举行，例如呢在教父时代的初期，稍后呢我们会看到具体的例子。 而主日呢是教会的这个日子，也是天主子民的日子，所以呢理当啊成为呢教会生活的中心。那么这在教会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礼仪当中啊，他特别强调，我说这个今天不是指的是某年某日的这个今天，就指的现时期哈、啊，它也是中心。平日的这个弥撒呢，如果一个教友能够去参加，这是很好的，但是是没有义务的。但是呢，主日呢，该去进堂参加弥撒和罢工呢，是有义务的。所以呢，你就知道呢，这个主日呢，为一个教友来说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日子。一三四四，如此呢，感恩祭一次一次的举行，次次都在宣告耶稣的预言奥迹，直到他再来。格林多人前书11章26节，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经过十字架的窄门而前进，走向天上的盛宴。那时，所有被选的人将在天国里坐席。那么，在这个1344号里面有一个引用啊，是来自这个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的第一号。那感恩祭呢，在教会内呢不断的被重复的举行，宣告主耶稣基督及这个预言奥迹，直到他的再来。那么世人呢被邀请呢，有一天呢都可以参与这个圣祭。那么意思是呢，他们都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成为跟随主的这个信徒。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基督徒在现世呢就是等待着时期的圆满，期待着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天国里汇集。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呢要看的内容。